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十节，在我们程序单的背面有今天的经文。奉主的名，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或是一个富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地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圣父，要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耶稣在世的时候呢，经常都会被人责备哈，特别是那一群非常遵守律法的这些犹太人，因为他们呢很虔诚，可以这么说哈，他们每一个礼拜主日啊，就是他们的安息日，他们一定会去到会堂里面啊，敬上他们的奉献1/10，也常常一个礼拜可能进食2-3次，甚至他们尽量的遵守那613条所有的这些规章，这些的法规哈，在他们看来就像神的那个律法一样，所以他们是一群很中规中矩的这样子的一个宗教领袖。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去跟一大群的什么人呢，娼妓、强盗，或者是税吏，或者是所谓的那些罪人鬼混在一起，在他们眼中看来呢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觉得耶稣怎么会跟这些人在一起，好像是同流合污一样哈，经常的来往啊，交谈啊，又一起吃啊，一起喝啊，一起同住，好像感觉让耶稣是不是喜欢这些人多过喜欢他们这些这么信仰纯正或者这么正直的这些宗教领袖。因此呢，他们就对耶稣发出了很多的怨言啊，抱怨耶稣，觉得耶稣呢好像是跟这些人鬼混在一起，好像都是跟他们一样的品行，叫所谓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样。那耶稣面对他们的这种责备，或者面对他们的这种私下的议论呢，耶稣就跟他们讲了3个的比喻，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3个比喻就是失羊的比喻，还有失钱的比喻，以及呢浪子回头的比喻。那浪子回头比喻没有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今天经文只是1到10节，主要是讲到2个的比喻哈，就是一个失羊的比喻，一个是失钱的比喻。好，我相信当你们听完我刚才就是读完这10节的经文，可能你跟我一样脑子里面会浮现一些的问题。首先就会想到说，在比喻呢当中里面的那一个是牧羊人，一个是那个妇人，他们好像做的东西都不是和我们正常人做的法啊，跟我们正常人做法不一样。因为我们正常人做法就是怎么样，如果你有100只羊，你一定是先照顾好那99只啊，至于那只不听话的、走迷路的、跑掉的啊，那一只羊呢肯定就把它先放一放，对吧，先把这99只照顾好。因为如果你把这99只撇在一边，专门去找那一只迷失的小羊的话， 可能这九十九只万一碰到什么野兽啊狼群啊啊被这些狼吃掉的话，那真的是血本无归，对不对？所以感觉上呢好像不是很合常理。又或者觉得这个富人也是，你有十块钱只是掉了一块，你还有九块呀，为什么你要那么急着一定要把灯点上，到处整个晚上去找，不睡觉去找，找找找找到了，然后呢因为找到了这一块钱，然后请朋友来一起的来欢快，一起的来庆祝，好像觉得这个劳师动众还是没有这个必要，对不对？我们通常觉得这个比喻好像有点不合常理，因为一个是九十九比一，一个是九比一。但是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看，确实是觉得不合常理。可是如果这个迷失的羊，或者是不见的这块钱，看成是你，看成是我的话，相信就没有人觉得这一块钱或者这只羊不重要，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很重要。啊，比起别人来说，我们总是希望我们自己的问题先得到解决，我们自己的家庭先被照顾好，我们的孩子先得到保护，我们的配偶先要找到工作。所以如果今天在座的这么多位，耶稣说我只选一个家庭来好好照顾他，或者只选一个人来照顾他，那我想在座的肯定都会觉得，如果我是那个被选上的那多好，因为耶稣就照顾我，耶稣把我选上，让我能够怎么样得到保护，能够得到找到哈，就是能够特别的关顾着。我们都会常常以这种很容易的这种自我为中心，这种人性的想法去做。可是如果你在深深的仔细的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可能你又不想自己成为那个失羊或者是那个不见的那块钱，因为很明显在这里面耶稣为什么会讲这个失羊的比喻或者这个失钱的比喻呢？他这个失羊和这个失钱比喻的是一个罪人，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又觉得好像无形中，如果我说我要被选上成为那个失羊的，被耶稣寻找回来的，或者是那块失钱的被那妇人找到的，就是意思表明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我这个罪人悔改，耶稣说很欢喜很快乐。所以我们又会觉得好像不能那么容易接受，因为今天虽然有些教会呢是常常说我们要认罪祷告，那有一些教会比较极端的说不行，你不可以认罪，因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既然信了耶稣就不可以认罪了啊，就不会再有罪了，因为耶稣已经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如果你再认罪的话呢，这个得救的这个恩典就没有了啊，就是两个极端。那到底这段的经文耶稣是讲什么呢？我本来是想讲一些很生活上的实际的例子，但是我发现今天郭弟兄刚刚读的那两段经文也好，我们唱的这首为你造，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是大卫写的，我发现呢这些的经文已经是最好的例子，不需要再举我们当中的这些特别的例子哈，因为我们发现呢，我们虽然不喜欢罪人这个词，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避免，的确人不是圣人，孰能无过，无论是一个民族，就像刚才郭弟兄读的那段，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在历史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跟随被上帝选为他们的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整个的民族所犯的罪，还是上至王，就是这位大卫王啊，被上帝称为合神心意的大卫王，又或者是那位曾经非常敬虔的一个法利赛人使徒保罗，他们的这些见证已经足够告诉我们说，无论是民族也好，还是君王也好，还是普通老百姓，还是一些敬虔的领袖，他们都会犯错，他们都是有限的，他们都要来承认神是那位全能的神，他们都要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他的这个救赎，神的这个赦免。 我们来看看这些犹太人他们曾经怎么样得罪过神。当摩西上到西乃山去领受法版的时候，整个以色列民在山下等候他的时候，他们不耐烦，于是他们就求摩西的哥哥亚伦为他们造了一只金牛犊。你说他们不虔诚？不是，他们把身上所有的精气全部交给亚伦，他们觉得他们需要看得见的一位，一个雕像也好，一个神像也好，一个偶像也好，来让他们知道这位是他们是要拜的神。他们觉得摩西要从山上拿下来这个法版，说那位耶和华是他们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这是他们没办法享受相信，他们要看到一个有形的形体，所以他们就每个人把他们手上最贵重的这些金耳环啊、鼻环啊、项链啊，什么都交给亚伦，于是做了一个金牛犊，然后他们就欢快在那里跳啊，在那里唱，在那里庆祝，说这是带我们出埃及的神。整个民族都犯罪。其实相比之下，我们今天教会有没有罪？其实也是有罪，因为教会就是一群蒙恩的罪人聚集在一起的。今天可能在座的弟兄姊妹人数并不多，但是我可以说在这个教会里面也是充满了很多很多的不讨神喜悦的一些性情，无论是整个教会还是每个家庭每个个体，都可能面对像以色列百姓那样，有自己的一个偶像，有自己一个觉得很重要的高过上帝在你心目中的位置的，那个就是你的偶像，那个就是这个教会的一个这个民族的一个偶像。这是民族所犯的。我们又从大卫这个生命当中看一下，大卫为什么会写诗篇五十一篇，就是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篇哈，是大卫所写的五十一篇。大家都知道大卫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有能力的一个王。在做王之前他是一位牧羊人，也是一个非常称职的牧羊人，因为他可以为了保护一只小羊，可以从狮子的口里面把这个羊夺回来，可以跟那些熊啊去对打，甚至他甩那个这个什么的武器哦，很简单，一个石头一个机弦这样甩甩甩，可以把一个高多少尺啊，不知道多少尺，反正就是两米多的一个巨人哥利亚可以把他击倒，把他头给割下来。他是这么英勇的一个战士，是这么伟大的一个王，但是这样子的王也犯错，也最后导致他要写这首五十一篇的诗篇。他犯了什么错大家都知道，可能大家都 focus 在他犯奸淫这个错误，对不对？其实不单止他跟他部下的这个妻子通奸这回事，他其实犯了更多的错，是什么？他杀人，借刀杀人。他虽然不是亲手把这个部下杀死，但是他却是什么？用了一个所谓的他这个王的这个命令，他发了一封信，叫这个部下带着交给那个元帅，说哪个地方最危险的地方，你就派这个部下去到前线去，那不就是去送死吗？对不对？所以他是借刀杀人。结果他犯下这样的罪的时候，而当他面对自己的家庭的时候，同样也受到了应有的一个惩治。他通奸跟拔示巴通奸生的孩子病死了，他杀了一个人，但上帝让他还了四个人。哪四个人？他杀了部下这一位拔示巴的丈夫，结果呢他儿子死了，跟拔示巴生的儿子死了，然后暗嫩他的大儿子因为是强暴了他的女儿也死了，被亚沙龙杀死了，亚沙龙也死了，结果亚多尼亚也死了，他死了四个儿子，赔了四个儿子。他犯下一个奸淫的事情，结果最后呢，他自己的嫔妃、他的妻，被他的儿子去强暴。所以这样子的事情，在我们看来实在是，我们虽然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们都不会犯王所犯的这样子的罪，这么大的罪， 不会像大卫王那样子。可是大卫却来到神的面前，他写了诗篇51篇，非常著名的一篇诗篇，就是在神的面前认罪，求神赦免他，求神怜悯他，求神洗净他，并且求神继续的看顾他。最后大卫还是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再来看看使徒保罗，这位是一位非常敬虔的犹太人的一个宗教的法利赛人，可以这么说，他非常谨守律法，每一条规章613条他都很熟悉，而且呢他还奉命去捉拿那些基督徒，也当时基督徒被称为是一些叛，就是叛国也好，或者说乱党也好，反正是一些跟着耶稣的这些所谓的坏分子，所以呢他领了命令去捉拿。当他看到其中的一个斯提反被抓到的时候，他们一起的用石头把他打死的时候，他当时虽然没有举起石头，但是呢他却帮这些用石头打斯提反的这些人看守的衣服，所以当他看到斯提反被打死的那刻，他心里面还暗暗的窃喜。可是当他在大马士革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耶稣继续的来呼召他，要他成为外邦的使徒，最后他悔改归向神。我举了那么多的例子，我觉得可能我们既不是会像大卫那样子做这么多不好的事情，可能我们也不会像使徒保罗曾经做的这个法利赛人那样子逼迫基督徒这样子的坏事。可是我们先看看这些人做了这些坏事，他们有没有得到赦免，他们有没有得到神他自己的怜悯。就像耶稣说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要这样被他欢喜。这里面有很多处讲到欢喜。这位牧羊人，他不远万里的去寻找那只失羊，并且当他找到这只失羊的时候，这只羊可能身上已经浑身脏脏兮兮的，并且可能会有伤口，但是牧羊人却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为他清洗这些伤口，为他洗干净，并且把他抱着带回到他的家中，跟邻舍说，你们跟我一同的欢喜吧，因为我已经找到了那只失去的羊。上帝也是，当人愿意悔改归向他的时候，就像大卫那样，他来到神面前认罪的时候，他就是那只迷失的羊，他曾经去牧羊，他去保护那些迷失的小羊，而当他自己成为那迷失的羊的时候，他来到神面前呼求，神就怀抱他，为他擦去伤口，并且缠裹他，包扎他，最后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今天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你是怎么看待你生命当中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也许我们在受洗的那一刻，我们灵里的罪已经被全部的洗净，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们已经得到了赦免，因为我们已经在神面前承认说我们是一个罪人，需要上帝的拯救，所以当那一刻洗礼的时候，我们灵里的罪被洗净，可是我们仍然会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身体上，在我们的思想上，在我们的言语上，行为上，可能我们还是会犯错，还是会常常不以神为中心，而是以我为中心，我们常常还是会什么，很容易去顺服人，会遵行人的这个道德规条，却不愿意顺服神，遵行神的道。又或者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这些偶像的东西，我们看为很重要的，无论是人还是事还是物， 可能会高过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分量，甚至超过我们对上帝的那种依靠。如果我们真的是有这些问题，我们来到神面前，就好像大卫那样，就好像使徒保罗一样，我们来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说，本来你是往这条路走的，当你意识到自己往这条路走是不对的时候，你回转来往神这方面来走，来靠近神，来求神给你一个力量，求神给你这样的改过这个行为的这个力量。因为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向人道歉，会说对不起对不起，很容易我们说对不起。当然也有些人觉得说对不起很难，但是通常我们发现很多人他说了对不起，但是他没有改变，甚至可能说完之后马上又犯同样的错误。就好像我们的孩子哈，我们常常会看到孩子们做错事情的时候，他嘴巴上很快就说认错对不起，但是呢不用几分钟他又忘记，他马上又犯同样的错误。因为他是怎么样，他有悔意却没有改过的这个能力，所以这种的悔改还是虚假的，还是虚假的。好像昨天晚上哈，因为我在预备讲章嘛，所以呢我就看到我的孩子也在很努力的在预备他的游戏哈，啊，我就在想说，这一整天下来，该运动的该运动，该做功课做做功课，或者是该帮忙做家务做家务，但是花那么多时间在游戏上面。好，我就开始跟他讲，好，我跟他讲完的时候，他还是开始很大声。我想这些听力觉是蛮头大的，我也不知道这些家长们是怎么面对这些听力觉的孩子哈。反正我就觉得那时候有点崩溃哈，这个孩子怎么会这样？啊，我心里面想，我今天要讲这篇道，我总不能跟他去大吵大闹是吧？我说我只能说好了，那如果你坚持，你觉得你自己没错，他觉得自己是对的哈，他觉得自己没错哈，那我也不用多说，啊，我说我也不管哈，你觉得你自己这样做对，你先祷告神，神说如果说你是对的，你就继续做就好了，我也不跟他再多说了。结果他自己也在那发飙了，他说那好，你是叫我去做功课啊，我现在去做功课不玩了。那时候已经9点钟了，他说他去做功课，我想说你做了几点钟？不也确实是，其实他认真做的话，其实半小时就可以做得完，对不对？就是不认真嘛。好，他去做功课，做完功课上来的时候，他睡觉的时候，他跑过来抱抱我 ，Sorry， 妈咪，对不起。那我那一刻，我心里面一下子就体会到神的心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在神的面前，就这么简单说。对不起天父，我又让你伤心。其实你知道吗，你只要这么向神求告的时候，神就会给你有力量去面对你的问题，去真实的懊悔你所做的这些事情。神总是那样子，就像这里面的这位牧人一样，就像这个妇人一样，他总是愿意去寻找，可是我们却不愿意成为那个来到神面前认错的。其实当他这么一道歉的时候，我马上心里面我很感慨，我说神啊，孩子会向我道歉，可是我也常常做错，我有没有向你道歉？我有没有向你来认错？我求主来拣选我，就好像那个迷失的羊羊，不远万里他就是来寻找我，让我能够回转来归向他，让我能够成为那个有幸被寻回的那位失去的羊。耶稣是那位好牧人，他为了寻找你，为了寻找我，他放下了很多很多99个，他就是要来到我们当中，来到我们的困难当中，要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真实的有一个愿意的心来回转归向他。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能力，我们连认错的能力都没有，但是神仍然抱着我们，仍然扛着我们在他肩上，仍然把我们带到他的家中，用他的圣洗礼来洁净我们的灵里的罪，用这个圣经的话语，就是圣道 来喂养我们这个灵里的这个魂里面的这个生命，改变我们旧有的这些价值观和世界观，使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更用这个圣餐来喂养我们将来的这个身体，使我们得到神儿女的名分，成为他永永远远蒙爱的孩子。今天耶稣不仅是对昔日的这些犹太人说这两个比喻，他更是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说的这番话。如果我们当中曾经有些弟兄姊妹很热心的为主来发火发热心，要去侍奉，要去在教会里面服侍，要去带领人来信耶稣，可是今天发现自己的这种火热，这种的热情开始渐渐的冷淡，开始觉得来教会可来可不来。又或者我们当中有些人呢，反而觉得自己呢非常好，每天的生活很充实，也正常的有去教会参加活动，也有教会的服侍，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悔改的需要，觉得完全不需要，甚至也不会去道歉，向神向人道歉。又或者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位需要上帝拯救，是一位迷失的羊，是一位失丧的罪人，灵里面需要悔改的，也需要有一个悔改的能力。那么所有的这些盼望，透过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你能够感受到耶稣那份的爱，能够 感受到耶稣对这些愿意靠近他的，愿意真实的来悔改的人，他心里面那种满足的喜乐，因为他是那位愿意丢弃99只也要寻找你寻找我的好牧人，他把我把你都看成他眼中的珍宝，因为他爱我们，他每一天他都随时的愿意等候每一个愿意回转归向他的，就好像使徒保罗那样，就好像大卫那样，主动的来寻找，并且愿意向神敞开，求主来给他们有一个恩典的一个赦免。今天圣灵同样也发出这样的邀请，邀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来靠近神，来向他呼求，来求他帮助我们。我们一同的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这段的经文再一次的帮助我们来靠近你，因为知道你寻找我们每一个，你在万人之中，在千万人之中，在70亿人之中，你寻找每一个失丧的灵魂，你愿意我们都来归向你，让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的过犯和罪孽，能够真实的悔改，因为知道你是那位不离不弃爱我们到底，并且无条件的爱我们到底的神。感谢你赐福在座的每一位，继续的帮助我们，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